您说修心路上每一次正确应用佛法，心境就会提高一分。那么，但是又有可能前九次都对，第十次错的时候，就导致修行全毁，前功尽弃。那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呢？就是第十次错了，那前九次就都白做了是吗？还是说他的果还在，只不过就是说他最终的目标没有达到呢？
举两个例子给你听听。
嗯，
我都用不着讲其中的奥秘，你把例子一听就明白了。这个孩子小时候是三好学生，中学里是个好学生，大学里是个好孩子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他最后贪污腐败犯罪了。
嗯。
他抓到监狱里了。
嗯。
是不是过去的好的全部前功尽弃了？
明白了。
结果在那里放着了。
明白了，师父。
你今天跟着台长学佛的人，开始很努力，很精进，度人啊，什么都很好，你到了最后自己学偏了，以为自己不得了了，哎呀，叫人家都跟他学了。而且你以为自己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跟人家讲？你说说看，在过去的功德还有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明白了吗？
对，这个学偏太可怕了，我。
非常可怕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大楼你已经造到十楼了，你只要这个顶没盖好，全部都倒下来。
是。
明白了吗？
是，尤其有的时候，我看到身边有这个，我都不太明白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我觉得更可怕，如果我知道他们是是怎么回事，
非常可怕。现在有很多人自以为是，那冒着台长的名义，刚刚就在前面讲的，用着台长的心灵法门的名义在宣扬自己的法门，宣扬自己的什么东西，非常可怕，我告诉你。
怎么避免？就是
怎么避免如履薄冰啊，要有正念正信正法正道正实啊。他连这些东西他都没学好，他就乱来了，以为自己想象出来的，他都不知道啊。他们稍微得了一点点小神通啊，你知道这些都是会害死他们的。
师父，我每天都有向观世音菩萨求，让我不要去天，让我不要迷失。那我想菩萨一定会慈悲我吧？
绝对会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认准了。所以为什么叫一门精进？认准了这条道，要好好的走下去的。很多人自成一派，那就完蛋了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明白了，师父。
现在来呀，有很多的起初修得蛮好的佛友，佛都修偏了，被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我们应该如何确保自己功德做得大的同时，还不修偏呢？
不修偏的话，第一要跟着师父，师父今天还在人间，你们就必须要跟着师父好好修啊，自成一派，自成一套，你说你修得好吗？一个大学生自己还没毕业呢，就觉得自己可以做教授了。自己可以来上课了，叫所有的同学都听他的，那怎么不叫修偏呢？对不对啊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怎么样不修偏？如理如法，你做的事情如理不如理，如法不如法，这个很重要的啊。比方说你今天做的事情啊，什么叫如理，什么叫如法，学佛人都认为这是对的，那就是对的，叫如理的。大家都认为你这个是不对的，那你肯定是走偏了。
嗯，
你们以后要听话，如履薄冰。如果要想出什么新的花样，要报到东方电台来，师父要审阅的，可以做不可以做。
同修接到一段护法菩萨的开示，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，弟子我在这里读一下。学佛就是学做人，要想把自己修好了，就要多听台长的广播和白话佛法。以为自己是聪明的人，其实是最傻的人。人人都想成佛，都有着精进努力的一颗心，但是功德凭心做，智慧在头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果自己就是一个不开悟的人，还来好为人师，那么吃亏的只有你自己。做人不要骄傲，骄傲就是傲气，就是不如法，功高我慢做不得。一个人学佛要心中有佛，心中有菩萨，不要有自己。自己是那么渺小，自己不堪一击，累世的业障把你们染着的已经离天上的家没有了距离。今生你们就是要超脱自己的一生。我们很开心，愿意看到你们这些弟子开始度人学佛了，我们为你们的做法表示赞叹，但是赞叹的同时，我们也是捏一把汗。 因为弟子们有时候太傻了，真的不开悟。台长在人间就是来指导你们修行方向的，你们应该找对人做对事儿啊，而你们以为自己刚刚开悟了几天就出来复制你们的方法给众生，大错特错呀，造业呀。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，究竟错在哪里？可以告诉你们，错在首先不能为人师，然后要尊师，尊敬你们的师父和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。你们不去听，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，听着人在给你们开示，真的是很没有智慧。台长一篇白话佛法，你们会开悟多少？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？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，在听众生为你们讲法，你们说你们可笑不可笑？可惜不可惜？人在人间就是有肉身，有肉身就会有犯错，肉身就是报身，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尽，还来人间做起菩萨的事情，你说如法不如法？如果人身在人间业障消除，早就上天上做菩萨去了，还会在人间吗？所以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，佛讲法，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，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，这就是个错误。希望大家把眼睛擦擦亮，不要去乱跟人。你们有这么好的师父，为什么不去学？观世音菩萨天天在给你们讲法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听？有点小风吹草动就都跑去看，自己没有智慧又不知道对错，你们这些孩子真是让我们拿你们没有办法。好好修了，每一个人只要你在人间就没有资格去研讨佛法，除非你是天上派来执行这个任务的，台长就是你们的执法者，你们应该依法不依人，跟随佛陀的戒律，一步一步本本分分的做好自己，做好人间的菩萨，把自己的心修修亮，擦擦光，让你们的光明心都释放出来，为你们的师父好好度人，跟好观世音菩萨，跟好师父，找对方向，不要掉队。阿弥陀佛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。
你还算有点智慧的，很多人就到后来就修天道去了，明白了吗？还有神道。
对呀、
啊。神道，神道就是神神叨叨。好好修 啊，不能走偏差的。人的一生啊，我告诉你，就这点时间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明白。然后那个，我提几个问题，师傅，那个，这几天不停的有人在讲这件事情究竟错在哪里，可以告诉你们，错误在首先不能为人师，要尊师，尊敬你们的师父和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这一世才有资格给你们讲法，你们不去听，你们天天在群里等着听人在给你们开，是真的没有智慧。台长一篇白话佛法你开悟多少？一篇录音会启迪你们多少烦恼都放下，这些菩萨的开示不去听，再听众生为你们讲法，你说你们可笑不可笑？可惜不可惜？师父，
听见这个语言，
现在有些师兄不把师，
你听听看这个语气像不像斗战胜佛？斗战胜佛可爱了，我告诉你，他讲的也是大白话。听得懂吗、
他跟我说白话佛法，他可深。我要是深，他就可以给我深讲；我学的浅，就给我浅讲。
好了。
然后，哎呀，就为了让我开悟，菩萨对我可好了，师傅、现在有些师兄，不把师傅的开示当回事儿，师傅这样讲，他那样做，这样的师兄会怎样呢？而且自己跑偏还不知道，别人劝说还感觉多余，这个咋办呢，师傅？
自己不知道，我们人活在五欲六尘当中，很多人不学佛，他知道他自己在走错路吗？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走偏吗？对不对啊？他知道自己一直在走魔障吗？他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那么就是靠什么能够辨别呢？
是是，
就是不停的靠着智慧。那么什么智慧呢？那么就是超人的智慧，超人智慧，那么就是佛的智慧，菩萨的智慧。那么这个智慧怎么来的呢？有师父，那么跟师父；没有师父，那么好好念经学佛，好好的听菩萨的过去的话。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避开这些啊走偏的路。所以有这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，你已经空高我慢了，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话，你已经走偏了。谦虚的人永远不会走错路，骄傲的人永远会找不到路。 你去看好了，认为自己认识这条路人就是经常开错路的人，认为自己不会被压死的人就是因为自以为自己开车开得很好的人。
嗯，明白了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人间弘法人必须是菩萨讲法佛讲法，其余众生只有探讨分享的份儿，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灌输到佛法上的资格，这段话如何理解？是不是师兄们根本不能讲法？就像师父开示似的，庙里的法师如果在没有开悟的情况下，他们的方丈都不给他们看大乘经典。师父，
现在你都知道了吗？我觉得你又开悟一点了。为什么在庙里规矩这么严重啊？为什么那个大和尚小和尚分得这么清楚啊？为什么在天上都有上等上品、上等中品、上等下品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嗯
啊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他是观世音菩萨，而你不是啊？很简单啊，觉悟不一样啊。
对，
你说说看，你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人，小菩萨，你要到天上去，你能说法不啦？
不能，不能。
好了，
我什么都不懂呢，我咋敢说呀？对。
好了，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我都不讲了，有什么好讲了？他们觉得台长这些东西他也能讲。讲法的里边他有法力的，这个白话佛法里边他都有能量的，所以很多人真的傻傻的，我真的不想多讲。
太，
哎，你不
是太有能量
了。斗战胜佛经
都是一路见证我走过来的。嗯，
斗战胜佛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去听人讲。
嗯嗯。
好了。我从来不想多表扬。
现在然后还很多，明白明白，师傅点到为止，我听懂了。就是现在很多同修还在那个整的那个微课堂啊，就是说也是给大家上课，然后按师傅刚才您说的这个，我就明白了，他们现在应该能听懂啥意思了，不要乱给别人讲。
如果一个人入了魔道，修行人会有什么表现？我们要有如何的警惕，才会不会误入歧途？请师父开始。
钻研去，整天去追求那些名利。很多人学佛学到之后，喜欢人家轰着他，围着他。
嗯。
你就是入魔了。自己喜欢讲法，你有几斤几两？你能讲法吗？
嗯。
你是高僧大德吗？刚刚学了一点佛法的皮毛。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得了，功高我慢。
还有位师兄，他发心做师父的白话佛法的思维导图，就是一篇白话佛法，他把思路画成像那种图的结构，让大家便于记忆。那个思维导图也是依止师父的原文。他也问过台里说，这个依止于原文，台里回复没什么问题，但是。他还是想师父能够问一下，像这种属于如理如法吗？
像这种人，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并不代表大家每个人学佛的境界不一样嘛，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个朋友圈里边呢分享分享，问题不大，就是不要去大规模的作为一种方向，因为人家根据他这个导图走偏的话，他就有业障了。
嗯、
比方说根据他的导图哪个人变成神经病了，学到后来学偏了，你说他有没有业障了？你导的呀，导图们你导的呀，所以导师不是这么容易做的呀。
嗯，明白了。
最近我们在群里看到他们在转发1月12号那个秘书处回复同志的邮件，是说不建议大家语音分享嘛，说一旦有人分享当中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做法的话，会误导别人，是管理的同修也会有业障。那很多同修就想问一下师父，这种个人的灵验案例还有个人的这个学佛感悟，能不能在群里分享，还是说怎么有文字形式分享？
是这样的，因为有些人呢、啊，
嗯，
有些人呢，啊，你说语音分享，你本身也是一种弘法嘛，不是的一个渠道，但是为什么说不好呢？这有些人喜欢发挥呀、啊，发挥呀，
对的对的，他有的时候没有稿子，
没有稿子
就
到了，到了最后性格开和乱讲的话，你只要给人家听一遍的话，你就是业障增加一句啊。
对的对的。
你如果比方说你单单语音分享，你说我白话佛法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怎么样？少一点，那可能也是可以的。问题很多人长篇大幅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觉得自己已经能够解释白话佛法，
对的。
那就你万一讲错一句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就像我们电台播音一样，你一句话念错了，给你重播一次。你就在重复你的错误啊！
对的对的。
给人家笑啊！而且嘛，你要是弘法当中，你不就在造口业？
对的对的。一句话都不敢说错的，
所以
真的是如
你想想看，你今天语音分享里边，你讲了一百句，你能保证你一百句里边没有一句是讲错吗？
不能保证的，不能保证。
你要是讲错一句的话，人家听一遍，你这一句是口业，你就造一次。那么一千个人听，你就造了一千次口业，那你到最后是功德大还是业障大？
那个业障大。
人家不敢动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
那是不是这样的？有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做过很多场的语音分享嘛，感觉自己也非常好，效果也不错，交了很多业，他们就寻愿分线分享，在一年去分享500场或者上1000场，像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因为看了秘书这个回复嘛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因为已经跟菩萨许过愿了。像这种情况，他们应该怎么给菩萨忏悔，还是
很简单
改一下这个愿？
很简单，他们只要分享的如理如法，他能保证嘛？他能保证他没有走偏，
他没有走偏，
你就去做，
你就去做，
这个方法本身不存在争议，主要是争议的是你里边所含的内容。
对
的。
那么你要是真的如理如法的话，你当然可以做了。对不对呀？你叫师父现在跟你们也叫语音分享呀。对不对呀？
你分享特别好。
对呀，问题你们讲不好，乱讲的怎么办呢？
现在他们就是有，因为有一个同修，还有这个群嘛，他们组织专门分享一个专门的群，他就组织上几百个人的群，然后每个人都到不同的群里去分享。他们想问一下师傅，现在就是说已经发表在博客上的，或者是发表在师傅的
这个没关系
啊，那种可以做的是吧？
可以做。
他们有想组。他们就想组织一个义工群，专门来审核现身说法师兄的一个分享稿。但是呢，我们考虑，如果这个审核的同修，如果那个审核的不过关的话，也会背业，是不是吧？
这个倒不要怕，我觉得用众生的智慧，大家审核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可以先做语音分享，做完之后审核一下，没有大的问题，那就给他发，对不对啊？问题就是说，有的人乱写、乱讲。你看现在，你看现在每个人的自媒体，在网上，
在网上
乱讲，
随便转发，
随便乱讲的，
乱
讲。造谣诽谤什么都会，
什么都
对不对啊？很多人无
辜的就
躺枪了，
那就是说，在师父博客上发表过的，或者在法会上已经分享过的，就是可以直接分享。不用审核，像这种就是还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文章，他们要想分享的话，就先要那些专门的义工组来分享，来审核一下，感觉大方面没有多大的问题，然后只要按照稿子来分享就可以，是吧？
对，我是跟你们说实话，你要是寄到东方电台来，我们也没那么多人手，我觉得你们，
对的，实在是太忙了，你们。
对啊，我觉得你们最好的方法自己组成一个审核小组。
对。
真的，
那这个
有一些像有一些老佛友真的很有智慧，人家师父多少年了，他没有错过，没有懈怠过，这种人就可以做审核小组。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。那我们一般这种审核小组以几个人为比较合适呢？是5到6个人，还是3到几个人那种？
3到5个人最合适。
3到5个人好的。那在审核过程
就可以，不要太多。太多的话七嘴八舌的，
对的对的，一般也不统一了。
3到5个人最多了。
好的好的，那审核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？
注意几点，第一
点，
在原则问题上，佛法问题上，对不对啊？不说人家法门，
不说人家法门，
不好，好不
好
都不想讲。第二，
能
够讲出来的东西是如理如法的，
是如理如法的。
师父讲过的最好，
师父讲过的最好。
第三，讲的事实一定要啊严谨，
啊严谨，
不要不要夸张，
不要编，不要编。
好，第五
、
就是严于律己的讲法，
不
要骄傲，不
要
功高我慢，
好
像指导人家一样，
知道，
对对对，很容易这样，像好为人师那种感觉。
对啊，现在基本上这五点要掌握好，还有吗？基本上就是凭你们的感觉了，
凭你们的感觉了，
你们自己觉得他没有乱讲，
他没有乱讲，
是如理如法的，
是如理如法，
基本上宽松一点，应该没大的问题，
没大的问题。
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因为有的同学分享确实很好，一篇语音分享就可以度好多人，我们也是非常就是要也希望有这么多的好的分享出来，所以感恩师傅慈悲开示，您辛苦了。
师傅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嘛，说有一个禅师在讲法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家，然后说他因为在迦舍佛时代，就是有人问大修行者是否还落因果，他回答不落因果，然后就因为他这个回答错了嘛，他就堕入到畜生道，成了狐狸500年。那后来在那个禅师讲法的时候，他就又提出这个问题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，然后那个法师就答复他说不落因果，然后就是这个堕入狐狸的这个人，他就自此他就明了了，也得到了解脱。那我就在想这个故事，然后又想到师父也教导我们要虚心好学嘛，不能不懂装懂，也不能自己举一反三的去编。所以我们在弘法度人中，如果回答问题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就是会有很大的业障，是吗？是。
对呀、你讲错了，比不讲还要糟糕。
明白了。
非常糟糕，乱讲话的话，你这个功德消耗非常大。
因为前一段时间师父也给我开示过，说我在弘法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然后是也有乱回答人家问题，有妄语，所以这也是造成我就是身体
不好、
不太好的一个原因。
对呀、还有的人呢、
嗯、
我告诉你啊，有的过去就有历史上记载呀、不好好修啊，自成一套胡说啊，给人家信众啊、提早走人啊，提早拉走啊，下去啊。
对，哎呀，那师傅我也该好好的忏悔。
那就是变成邪师了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就是误入歧途走错路了，然后就这样是。
还自以为对的。
我对不起师傅，我也好忏悔。我以前也自认为自己还是比较严谨的，但我其实我还是出了很多的差错，有时候就对师傅的开示记得不清楚，有混淆，然后有时候又太粗心，答非所问，还有时候会自己想当然，自以为是，而且还有功高我慢。然后而且我在用同修的实力度人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太了解清楚情况嘛，可能对对方的一些就是细节问题，比如说康复时间啊，然后功课情况等方面的分享的时候有说错的地方。对不起师父，我在此向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和师父忏悔，我对不起菩萨和师父，我也辜负了有缘重生的信任，真的对不起。
不要乱讲啊，乱讲就叫造口业啊，不能乱讲，师父都怕得来如履薄冰啊，我这一句话在脑子里不知道转几圈才出来呢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明白了，
好了好了，
明白了，
再见再见，
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如履薄冰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今天问题就到这里，请师父保重，感恩师父，感恩。
这个小女孩很有脑子的，你看她讲话逻辑性非常强。就是自己编的、认为自己有道理。你知道什么叫心魔啊？看人家好的嫉妒人家就叫心魔。但是这种魔是无形无相的魔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和那一种魔直接上了你身，虽然是无形无相的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个灵体的。你这种心魔在你心中占据着你的心，让你去嫉妒、去恨人家、去贪人家的，那个就叫心魔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啊。
那台长应该怎么办呢？
应该怎么办？应该好好的念经，把这些心魔去掉。就是要学佛，要多看台上的白话佛法，多听听菩萨的讲课，明白了吗？多念念经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嗯嗯。
啊。
就是多念心经、大悲咒。
对，单单念经的人还不行，为什么？你要多看台上的博客的，要多看看台上的那些书，它里边都讲的人间的道理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否则你这个经验的再好，你不开悟的话，你还是不能解决人间问题啊。
嗯。
那为什么很多人念了一辈子经了还是不好啊？
嗯。
他根本不懂啊，他不懂人家道理啊。
那台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句话对不对？说贪是那个畜生道的主因，那个嗔是地狱道的主因。
嗯、
这个
这话有道理的，但是不是完全就是这么样的？畜生都是很会贪的，因为你贪到后来你就会做畜生事了。贪就是恨，恨的人就是恨心很重的人，就是没有慈悲心。恨心很重的人会把自己身体恨坏，会把自己的境界恨坏，会把自己的灵魂恨坏。那这样的话恨过头了，你要报复人家，你不管报复不报复，在你的心中已经充满的仇恨的种子了。这样的话你就是到地狱的经了，因为你要知道恨人家的之后你做出的事情，比方把人家杀了害死人家了，你不是下地狱吗？
对对对。
啊、你不就是造成了一个地狱的种子吗？他还没说你发芽呢，发芽你肯定到地狱里了。你已经恨了之后你就会做出很恶的事情，其实贪的话还不会贪到地狱里去啊。
嗯。
还在三恶道里边呢，但是这个地狱道那是最三恶道里边最下的一个道啊。
对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所以恨有时候比贪还要厉害啊。
嗯。
所以恨人是最不好的，你贪就贪了，贪了人家大不了说你小气，这个人没有修养。
嗯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哦呦，这个人是自私自利，那就算了。那你恨的话，你知道恨到恨到心里的话，那你知道你会做出很多报复行为，或者你在心中在八十天中会把你的一种原始本性、一种纯洁的心全部会抹黑的。
嗯。
那你说这个，你连畜生道都投不了了，你最后直接就下去了。
嗯，有一位同修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前两天，无意间去了一个不好的公园，惹了灵性回家。加上自身身上有灵性没有超度走，晚上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，晚上灵性闹腾很厉害。这时候这位师兄看到了一个山洞，里面是两只巨大的绿色眼睛。意念中有个很低沉恐怖的声音对这位师兄讲，他是魔王波旬。魔王波旬说，心灵法门的精进弟子都用三大法宝，特别是小房子，全部超度走了灵性，他的小魔子小魔孙拉不走那些精进的师兄，所以这次他亲自出马了。这位师兄前几天有魔骚扰他，让他不要跟菩萨走，说菩萨那边戒律严格，修行很艰苦，让他去魔那边，因为修得精进，所以去那边让他做女王都行，要什么有什么。那位师兄说不会跟他去的，只跟着菩萨走，魔就走了。隔天观世音菩萨妈妈就给那位师兄开示，吃尽人间苦，方证菩提身，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，末法时期魔王波旬真的存在吗？
那当然了，人有心魔，对不对啊？人有外面的外魔、内魔、心魔都有啊。内魔嘛就是心魔，外魔就是外面给你造成的麻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说说看，有佛嘛就有魔呀。
嗯。
你要做好人嘛，就有坏人来阻挡你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对。
嗯，你过去在车间里边想做个模范，大家都会讽刺你、诽谤你、造谣你，你说你多痛苦了。因为魔总是想把人拉到魔道里去，而我们呢，通过心灵法门总是人希望拉到佛道里去，那他就等于跟我们啊要作对嘛。所以为什么要打魔呢？有些人整天躲在阴暗角落里在搞人家，这不叫魔啊。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学佛的人在阴暗角落里去搞人家的，搞人家的都是魔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哎、
嗯，感谢师父。
嗯，
请问师父，我们。学心灵法门的弟子，除了精进修行用四大法宝之外的话，平时还需要注意点什么？
平时还注意戒骄戒躁啊，培养自己的修养，培养自己的忍辱心、精进心、慈悲心，这些要经常在自己心中要不断的啊来洗涤那些 过去已经在80天中留存的那些污垢和魔障，每天洗，每天干净，就像人洗脸一样，就像刷牙一样，每天洗，每天干净。
有很多老同修，他平常很精进，也修了很多年，但是等到自己业障爆发的时候，就会很难达到坚信，是不是这也是魔障的干扰呢？
对呀、说他修得好，他碰到魔障他就跑，那还是没有修好，听得懂吗？你说那个坚强的人有金刚不坏之身，有金刚不坏之心，你说这种人魔能动奈何他得了吗？
奈何不了。
哎，好了。你坚定不移，你比方说你是一个很纯洁的小女孩，人家怎么样叫你去做那些啊畜生事情，你也不肯的呀。
对。
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你说你本来就是不是一块好料，人家一叫你去喝酒啊，去跟人家玩玩呢、你就去了呀。
嗯。
好了，这还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那请问师傅，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做到能够坚信呢？
念经啊，自修呀。所以很多老和尚他到了自己觉得魔障太深的时候，他就采用一种定啊，就是闭关，我什么都不参与人间的事情，我闭关了，那么就定下来了呀。定下来定能啊，戒定慧啊，智慧长产生了，就能达到魔了呀。我们一个人心正，就是佛在做主，如果你的心不正，就是魔在做主。所以想把心魔去除，首先要分辨是非，要用智慧去分辨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到底好不好。我们知道要学佛要分辨人世间的善恶，我们要用脑子去思考，要用智慧去分辨。我们要懂得必须要停止人间的思维，要用佛的思维在人间，那你就看到了假象，不会认为是真相了。明明这个事情是真相，你把它看成假象；明明这个事情是假象，你却把它看成了真相。所以这些不好的假象就会慢慢的盯着你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看到真相，真正懂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无挂碍、无恐怖、无恐怖故。
我们学佛人不可以有傲气的，不要想仗着自己学过一点本领、本事和佛学的知识就经常总说你不对他不对，殊不知你的知识可能在别人的眼睛里只是一点点而已啊。太骄傲的人结局都不是太圆满的，学佛的人要戒骄，心静止水，心静如水，心安静的时候才能看出世界上很多的真相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在马路上两个人在吵架，你知道吵架的人他不会知道谁对谁错的，只有你站在边上看着他们吵架，你才会知道谁对谁错。希望大家要懂得人活着真正需要的是智慧，懂得给别人安排幸福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明心见性之人，他一定是一个幸福之人。懂得给别人制造痛苦的人，自己一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。所以人要改掉自己身上不良的好胜心，什么事情都好胜，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人要常灭自己的好胜心，不要去争斗，你就活在自在安详当中，超出人生欲望的要求，而追求品格的完善， 把自己看得平凡一点，把别人看得高一点，你就会脱离短暂的利益，不会担忧烦恼。一个人只有把周围的利益看得平凡一点，人家得到了我没有关系，他是应该的，别人拥有的他是自己努力的，我应该向他学习，这样你就不会烦恼，不烦恼的人才会得到拥有啊。
这人不能比较，人一比较输了就会嫉妒。修心呢，到后来呢，要懂得一句话，邪心不可有。很多人会问，什么叫邪心啊？邪心啊，就是不正的念头呀，讲人家不好啦，怀疑人家啦，嫉妒人家啦，都叫邪思邪念呐。
弟子给师父请安，师父。
啊。
啊，今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，上次南京菩萨开示了敛财，这次南京菩萨开示绑佛的开示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师父。
啊。
南京菩萨慈悲开示。绑佛的绑是什么意思？是指诽谤，以不真实的言论攻击佛、佛理、佛法。我们先从人之情来理解，作为一个人，对一种向善的、美好的事物，是不是应该肯定赞扬？佛法是引导众生解脱痛苦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正能量，应该去诽谤吗？第二，我们从佛法、佛理来理解，一个人能否相信佛法，与他前世的根基和业力有极大的关系。那么在缘分未成熟或者还不能理解佛法时，即使你秉持保留态度，是不是也不应该以己之见妄下判断，随意评说？不管何种宗教，哪一个法门，它只要它能引导人向善，能够挖掘众生最干净善良的本性，它就是好的。如人以手指月世人，彼人应指应当看月。我问问你们看到的到底是手还是月？手你要看，但是最终你看的还是手指向的月亮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判断一个人一个法门是不是正的，你们既要看他使用的方式方法是否为正，同时更要看这个人这个法门的目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，是否为正。我们判断一个人能否享受佛法的标准，更不是以这个人是出家僧还是在家众作为唯一标准。人间语中有句话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现象有些会发生变化的，但是本质这个根本是不会变的。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要求，心灵法门的佛友要尊重其他宗教其他法门，不管是弘法度人也好，还是自修也好，还是在自度也好，都要时刻保持这种尊敬之心。在跟其他法门的同修介绍心灵法门时，更是要如理如法，切不可因为度人心切与他们发生争执，或者生出比较心和偏爱心。发书度人应用妙法，要注意场合，大家发心是好的，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要顾及其他法门同修的情感和接受度，这其中很多事情存在的问题，菩萨们和护法神都看得很清楚，请大家在弘法度人时，妙法度有别人，切勿攀缘，更不要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，做出一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。智慧需要圆融，发心需要纯正，实践需要严格，弘法需要恶法善法，工作才能圆满，不容易啊。魔有外魔和心魔，但是往往很多问题上还是你们自己的心魔在作祟，心不正，你就是学哪个法门也无济于事。佛法带领大家走的是光明正道，心不正必定偏离正道。每个法门指出的是这条路达到终点的修行方法，适合的修行人不同，大家缘分根性不同，论不上好坏之分。但是依我知我见，来将每一个方法进行比较，得出优劣的判断结果，就是偏离佛法的教义了。人间很多人连因果都不信，哪会相信佛法或是哪个法门？但是也有不乏有些人作为修行人不知守戒， 伪报佛法。你们要知道，报佛不是在攻击每某一个人，而是诽谤光明正见，断无数众生脱离苦海，寻获光明百姓的慧命，其严重程度是多生多劫，永堕地狱，难以超脱。观地菩萨慈悲开示，菩萨慈悲，我作为护法神的职责就是护法，不管敛财也好，报佛也好，只要是不如理如法，我就成见，否则谁来护持佛法？我今天给金陵法门的佛友传递一个信息，还是金陵法门设了佛台的佛友，只要大家每日早晚香，我磕头，我一定会保佑护持。你们该做功德还是要继续做，很多事情上护法神会给你们灵感。我们专打那些心思不纯、偷奸耍滑的小人，想借着佛法发财，欲放我佛法，尽管来吃。我的青龙偃月刀就在这里，依教奉行呀，依教奉行呀！你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师父在管着你们，要珍惜，不珍惜这缘分没了就没了。我现在给你们讲讲哪些护法神在护持心灵法门：斗战胜佛、维陀菩萨、龙天护法、八戒菩萨、沙僧菩萨、周昌观行，自是不用说；八仙、红孩儿、金刚菩萨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，还需要我继续数下去吗？很多护法菩萨不是观世音菩萨请来护法的，是自己请愿来护持心灵法门的。我严厉警告你们，许了大愿的也好，所求灵验了的也好，护法神会管得非常严格。学佛可以连戒律都不用守，还了得？有不如理如法的行为，那佛友现在忏悔还来得及。观世音菩萨慈悲给你们机会忏悔，错过了就没有了。弟子问观地菩萨，菩萨，你今天的开示的意思是说，只要心灵法门的佛友设了佛台，您就会来保佑？观地菩萨答：三不来，第一，出关的我不来；第二，守戒不严的我不来；第三，造口业的我不来。不要把小聪明用在学佛上，要有智慧走正途。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：徒儿，你所说最近的诽谤和一些不实谣传之事，你师父已经知晓，你要坚信你师父是正的，这个法门也是正的，为师不能跟你说太多，送徒儿几个字：只待雪消尽，不日穿满园。你要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时期，只要来人间弘法，必然要经历各种艰难阻碍，这也是对你师父的考验。他情愿来到人间弘法救人时，就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，知道来到五浊恶世弘法是怎样一番光景。感觉自己有受到这些恶气场影响的同修，可以针对此事念诵21或27遍心经，13或21遍大悲咒，就没事了。师父法身开示：有些人哪里有智慧，本来学得好好的，对人家一些不实言论一传，马上改变主意了。你救了他，他非但没有感恩心，说变就变了。一个人要成菩萨，没有定力和智慧行不行，分不出正邪好坏的。做的有些事自以为没有人知道，现在能早一点听到菩萨们的开示，还有忏悔的机会。师父告诉你，你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走到最后的，他就成功了，那才叫虔诚自己。没有定力和智慧的人，学哪个法门都学不好，学几天就不学了。一个人首先要有辨识能力、判断力，你学了觉得不适合你，也不用说找说不好吧，不适合你的就不是好的吗？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，脑子没有的，做人也做的这个样子呀，不一点不开悟。自己不学，你不能锻炼慧命，拉上人家和你一起不学佛吧？等到哪一天肠子灰心了，菩萨慈悲你，师父慈悲你，只怕护法神不会轻饶。很多人到了快没命了，又回来求师父救，你说我能说什么？师父可以原谅你，不计较你，你说因果能不计较你吗？师父现在真的是着急呀，我就眼看着有些人走进悬崖，师父伸手去救，人家甩开你的手，不要你救，师父能说什么？菩萨们已经说的很多了，很明确了，我也没有什么补充了。 平时师父说还有很多人不信，今天是徒儿亲耳听到菩萨教诲的，你好好记录下来，让大家听听这震撼的一刻吧。多听录音，多看白话佛法，一想到师父就能跟师父接上气场了。师父就开始到这里，师父弟子分享完了。师父
你是这个热血沸腾啊！为了普度众生，其实你也是传达了一些佛菩萨的信息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看师父讲的话语气像不像我，他就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
very very 像。
然后再加上那个很多护法神啊，现在都在护持我们心灵法门，因为他们主要是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特别深。尤其呢在末法时期呢，他们要下来帮助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，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辛劳，其实护法神也是很辛苦的。所以呢我们要跟着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慈悲脚步啊，要慢慢的多度众生。你看看现在绑佛，你看我过去没跟你们讲的这么严重，你看南京菩萨说了，对不对？观地菩萨也说了，绑佛是什么意思？他绑佛不是说你今天说心灵法门不好，你说单单指卢台长或者怎么样，你还业轻一点。你知道绑佛的意思就是毁人毁命，你知道会毁多少人毁命。他绑佛他是个原则问题，因为佛来到人间来弘扬这个传下来的这么2500年这么优秀的佛的文化，来救度众生的。你只要说佛里边有问题，你让人家退道心了，对不对啊？有些人过去没接触过佛法，那么刚刚学到一点点，有个人说哎呀学什么佛法，他们都是假的。你只要这句话一讲，那么这个人不学了，你是不是整个毁掉了佛法，而不是单单毁掉了一个法门和一个人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明白了。
所以这个业障是重得不得了，而且永远都超脱不了六道的，就是永远就是在地狱里面要受苦的。所以一个人不下地狱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了。所以希望他们真的好好的珍惜了。真的，师父反正一直讲啊讲啊讲到我讲不动为止。所以人真的可怜的，人就像父母亲一样，当心啊当心啊，终有一天孩子不当心出事了。
佛法界讲一切相处不住心。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都不要往心里去，例如遇到生气的事情，越想越生气，我就气不过，我就不放过他。如何做到与人相处以包容心，心无所挂碍？
这就是境界问题了啊！你如果是个法师的话，他就不会跟人家争了，因为他家都不要了，他没有什么说啊，对他来讲特别重要的啊，这个挂碍，所以他就不会啊跟人家去争啊，啊他就不会去烦恼心啊。所以一个人的境界越高，他放下的东西越多；你境界越低，你放不下的东西越多。所以这还是看这个人的修为的。所以你去看，这个人的修为越好，越不会跟别人吵架；这个人的修为越差，动不动就要跟人家吵架，动不动就要去搞别人。弄别人，所以这就是心态问题。所以我们不跟别人争，好好修我们的自己，把自己修成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开悟啊。